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当日主耶稣所交给门徒的意象，直到今天依然是对我们说的，是我们要肩负起的使命和责任。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到底这是否就是神的计划和期望的全部呢？不错，从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生命就有了奇妙的改变，但绝对不是一个终点，乃是开始。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来解释，救恩只不过是神计划的开端，我们得救之后其实是展开了一个敬拜和侍奉神的人生。神希望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和成熟，能够投身于他的普世计划中。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履行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去完成神的计划呢？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的意象是没有界限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意象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具有远大的计划、强烈的渴望以及美妙的梦想呢？这些人的脑海中充满着幻想，充满着理想，他们渴望做这个，渴望做那个。但是不少人在讲完了一大堆理想和梦想之后，都会这么说：啊，其实我不过是做梦而已，我并不是真正要去做这些事，我想我这一生也不会获得这样的成就，或者说我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不必太过认真。结果怎么样呢？这些做梦的人实际上成功的并不多，他们不能达成自己的梦想，也不能满足自己强烈的欲望。这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过于低估自己，为自己设下了很多界限，认为自己没有可能超越这些界限。这些大部分都不是地域上的或是地理上的界限，而是思想上的界限。我们为自己设下了路障，所以或向左或向右都觉得处处碰壁，其实是自己阻碍了自己，所以最后无法成功。多少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所听见的都会反映在我们生活中。今天我们要来思想一些很熟悉的经文，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在教会里的生活。事实上，作为一个基督徒，教会生活跟我们个人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是息息相关，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今天头一段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看第16节到20节。当时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在升天之前向门徒说了这番话，这也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之后在地上最后一次和门徒见面。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经文记载，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跟着我们要再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八节，经文这样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六到八节。很多时候我们谈到异象，就会联想到旧约时代神所给先知们看见的事，因为圣经称之为异象。其实新约圣经也有提到异象，像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是把他在异象中所看见的记录下来。可是什么叫做异象呢？异象是什么意思呢？所谓异象，就是脑海里所看见的一些图像，是神透过我们脑海或说透过我们的心灵所看见的，所传达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比方说，如果神给先知们一些异象，那么他们在心灵里就会看见一些景象，而在脑海中反射出来。有时候是自己去做一些事，有的时候是看见某些事情的发生，又或者是关乎将来的一些事情，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启示录那样，是有关于将来的预言。不过无论是已经过的事，是未来的事，异象都是在脑海里的一种看见，或者说灵里的看见。神在古时候给人很多不同的异象。有人就问了，那么今天神还有没有给人异象呢？神还会透过异象来传达信息给人吗？有人认为，今天神不会再给人异象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完备的圣经，但是我们也不能限制神的作为。即使到了今天，神一样可以透过异象来向人说话，神可以透过我们的心灵和思想把信息传递给我们，让我们有灵里的看见，这也算是异象。然而，我们不要误解，异象不是怪异的现象，也不是刹那的闪过。神从来不在我们脑海中放下一些闪过即逝的意念或者图像。神不会在我们脑海中闪一闪，说要我们去做什么，往哪里去，或者要我们去完成什么他的计划。神绝对不会这样。神的心意和计划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楚的。另外，神也从来不会给我们一些和圣经相违背的意象，不论是神的说话或者他要我们看见的意象，都必然是跟他的话语相符合的。今天我们所谈的意象，其实就是主耶稣所交给我们的大使命，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很熟悉，但是我们不要错过圣经每一个细节的记载。因为主耶稣在把大使命交给门徒之前，他先给了这个意象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8章的第18节里边。经文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首先，耶稣是向门徒说出这句话，然后才把意象给他们。而耶稣这句话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有些人说了，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做这样，该做那样。然而，我们要问的就是，到底是谁这样吩咐我们呢？原来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从死里复活的救主。是谁燃起门徒心中的火呢？当主耶稣他被钉受死之后，门徒的心明显凉了一截，感到恐惧害怕，感到失望，因为不知道主耶稣往哪里去，他们心中没有安全感，他们也不知道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的。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门徒依然在问耶稣有关将来的事，因为他们很关心。但是耶稣显然有他的计划和旨意，这位复活的主要燃点起门徒心中的火。 因为这一小群的门徒将要肩负起非常巨大的使命，要把福音传扬到地极。耶稣不只要门徒把福音传遍耶路撒冷，这不是耶稣终极的目的，因为主耶稣所想的是整个世界，是全地。耶路撒冷只是福音的起点，从耶路撒冷要延伸，继续伸展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最后直到地极，这是主耶稣要他们达到的地方。第二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主耶稣不单是那发命令的主，他不单给门徒有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而耶稣他怎么说呢？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父神已经把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全都赐给了耶稣，这是一个大前提，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然后耶稣才说，所以你们要去。有了这个重要的基础之后，耶稣就把意象，把他心中所定的计划给了门徒，告诉他们该怎么去做。耶稣所给门徒的意象就是传福音的大使命，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自己是当时门徒中的一位，当听见耶稣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想些什么呢？到底什么是到普天下去传福音呢？耶稣知道门徒将要到许多陌生的地方去传福音，然而耶稣希望门徒知道，天上地下的权柄现在都在他的手里，都是属于他的。耶稣把传福音的意象交给我们，他要我们受差遣出去为他工作。当日主耶稣所交给门徒的意象，直到今天依然是对我们说的，是我们要肩负起的使命和责任。神从来没有改变意象的内容，直到今天他依然希望我们能听见和明白。今天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去履行这个使命，比起门徒当日已经好多了。今天我们要接触全球，或者说接触整个世界，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的艰难。然而神所交给我们的使命依然一样，虽然2000多年以来世界有着许多巨大的改变，几乎各样的事物都跟以前的不一样，可是神所给我们的意象却依然不变，并且耶稣基督依然是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他有绝对的能力和主权。虽然今天在神的圣工上，不少人他靠自己的才干和能力，靠自己的经验去做，他以为自己能够掌握一切，以为自己拥有恩赐和经验，对很多事情也都很熟练。其实离开了基督，离开了这位呼召我们的主，人就不能做什么。我们没有任何事情不是领受的。不要以为我们的策略比神更智慧，其实只有神才拥有绝对的能力和权柄。过去是这样，直到今天依然一样。当人奉主的名传扬福音，遵行着大使命的时候，神应许要与人同在，他要给人智慧和谋略，他也要把他的权柄赐给人。神所用的方法跟世俗的方法截然不同，世人会用极尽的办法，但是呢，我们却要来到神的面前屈膝祷告，仰望神。我们所致力的是祷告，我们不是单单依赖先进的技术、商业的手法或者世俗的想法，我们是仰赖神，我们是依赖他的话语，我们是依靠他的全能，我们是顺从他的能力。门徒在2000多年前所做的事，我们今天也一样做，或者说我们今天正在做2000多年前门徒所做的事，是一模一样的，是不曾改变的。耶稣所交给门徒的意象是什么呢？这大使命的内容又是什么呢？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呢？耶稣的意思一如他所说的一样，就是要去使每一个人都做主的门徒，都起来跟随主。 那就说门徒要是每一个人都明白真道，都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知道耶稣的受死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罪恶和死亡，是为了背负我们的罪孽，因此他们愿意诚心相信接受耶稣，接受他的拯救，从而获得神的赦免，并且领受新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耶稣实际上要门徒做的事，去领人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做主的门徒，学习跟从他。只是今天很多人都误以为呢，加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就等于是做了基督徒。这其实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要努力的是使人做主的门徒，而不是单单叫人加入教会，到教会来聚会，成为教会的会友，但却没有经历重生，没有领受主的生命，也没有悔改得救。我们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要借着诸般的智慧传扬他，使人完完全全的到耶稣基督面前，要帮助他们认识耶稣的大爱和救赎，让他们把信心放在主的身上，诚心信靠主，以至于得救，又愿意一生跟从主，做主的门徒。这是我们要做的。除了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之外，第二样门徒要做的，也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们一生努力要做的是什么工作呢？就是要认清楚主所给的意象，就是要听见他的呼召，然后尽上最大的努力遵行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顺从他，与他同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里，使人信从基督，并且我们奉主的名给他们施洗。圣经把洗礼看得很重要，因为这是凡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必须经历的，那是一个在众人面前，在天使面前，在撒旦面前的公开的见证，向群众证明我从今以后我是跟从基督的，我是属基督的。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偷偷的、秘密的做个基督徒，耶稣要我们公开承认他，在人面前尊他为大。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不要害怕在人面前承认耶稣为主，因为那是光荣和骄傲的事。即使别人不赞同，我们也要公开的做见证，借着受洗表明我们的心志。我们要公开我们内心的信仰，所以当人决志要接受洗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他的意向，是否愿意透过受洗，透过这个洗礼来见证自己是属耶稣的人，是不是愿意受洗表明自己是跟从主，做主门徒的。我们接受洗礼，除了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和吩咐之外，还有就是我们透过洗礼的这个举动，表明我受洗是归入基督，是和他同死同埋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荣耀的父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好，我们的责任呢，是宣扬福音，帮助人明白救恩，决志信主，然后我们要为他们施洗。这是耶稣基督所交付的大使命里头最清楚的提到的，这也是主给我们的命令。我们不但是要决志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更要有勇气在人面前承认我们所信的，在人面前做公开的见证。我们不能只相信耶稣而拒绝受洗，那是不对的。这不是说我们因此就不得救了，但是我们却没有遵从主的吩咐，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这么做的，是一个我们不能选择的命令。所以说呢，洗礼可以说是我们信心的延伸，因此我们不能只听从神一半的命令而忽略其余的。有些人说了，我只要相信耶稣，我只要清楚得救那就可以了，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管，我只要能上天堂就够了，所以他就拒绝接受洗礼，认为啊，洗礼不过是个仪式罢了，没有具体的影响力，也不会叫我因此失去救恩，所以我就不愿意受洗。这其实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很强调洗礼， 如果不是呢，耶稣基督也不会在大使命中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这个命令交托给门徒，要门徒去遵从了。当然，我们除了接受物质的水的洗礼之外，还有圣灵的洗，那是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圣灵的洗。基督借着圣灵把我们内心一切的罪污都除去，使我们成为圣洁，这是一个地位上的洗，那对我们生命是最重要的，但不等于我们不必看重水礼，因为这同样是主所吩咐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然后为那些信的人施洗。只是主的使命或者说这个意象还不是停在这儿，主耶稣还有下面的吩咐同样要我们去做的。要是我们的使命只停留在这儿，我们只停留在教会里，我们享受主里的福气，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心，那么试问教会怎么样继续往外边延展，信徒怎么样增长呢？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教会曾经受到极大的逼迫，但是基督徒这些门徒却因此不断地往外传福音，教会越受逼迫越兴旺，人数不断地增加，并且因为弟兄姐妹四散，使得福音更为广传，就正符合了神的计划。今天我们也不能只停在教会里享受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交还有彼此的爱心，我们要出去传扬主的福音。主耶稣跟着说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教导信徒的重任。不少人以为啊，这是传道人，这是牧师的责任，因为他们接受过装备，他们受过训练，所以他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那些主日学老师，那些团契的辅导，他们有教导信徒的责任，而我呢，我不过是一个平信徒，我不用做教导的工作。这样的想法也是错误的。耶稣的这个命令是给所有的信徒，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责任去肩负和完成的。我们虽然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经历过的，我们所明白的，所领受的与人分享，我们可以讨论我们读经的心得，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生命的经历，我们可以传扬主在我身上所做的奇妙的改变，这个是很重要的。要记得，圣灵能够作为我们的导师，随时帮助和教导我们圣经的真理。我们不但要努力的追求学习，我们还要实际的应用在生活中，让信仰和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今天教会的工作也是依循着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去做的，使人做主的门徒，替信而归主的人施洗，并且教训人遵行主的道。我们不论用任何形式，教会不论用任何策略，都离不开主的这个使命的内容。我们要用神的真道，透过个人生活的见证，去影响周围的人，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整个世界。那我们怎么样带出生命的影响力和冲击呢？就是去实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努力的为主做工，齐心的为神的国努力。神的爱是为普世的人而预备的，救恩是给全人类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只是我们先得到了，我们就有责任去把它传开，帮助每一个人都认识福音，明白基督的大爱，愿意相信接受，并且接受洗礼，加入教会，做主的门徒，热心追求真理，一起实行和活出基督的生命。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换句话说，我们活在世上是有影响力的，我们对这个世界是重要的。神把我们摆在地上，是为了要完成他的使命和计划，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留意。今天世人急切的需要明白神的爱，明白神的救恩，好让他得着人生的改变，好让他的生命在地上活得有意义，有目标，有盼望。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受过多少教育，背景怎么样，神都渴望他们明白和接受 他为人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为全人类而受死，我们怎么能看见有的人一生都不知道这个救恩，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一个不容推卸的责任。今天世界上还有不少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一生没有听过福音，特别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他们一生劳劳碌碌，却不晓得宇宙间有一位充满爱的神。他们就是我们的意象，他们就是我们的使命，他们就是我们灵里的看见，他们就是我们心里的负担。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应主的大使命，实际的关心他们，付诸行动。不少人我们看见他们爱主，奉献一生做宣教士，来到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陌生地方，献上自己的一生，放弃自己本来优越的生活，舒适的享受，一生就是为主传福音。可见这个意象是没有界限的，是超越地区的，是每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儿女都必须投身的大使命，也是我们的特权。要是我们这一生乐意被神使用，乐意履行这个大使命，神必然会大大的使用我们，去做成我们自己无法做成的事。神会透过我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圣灵会充满我们，高抹我们，给我们能力去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弟兄姐妹，你看见了这个意象吗？你脑海中，你的灵里有这幅图画吗？这是神所给我们的大使命，是我们一生要努力去做的。约翰福音第三章16节到18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这里说得很清楚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世上来，目的就是要借着死来拯救人类，把人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赐给人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愿意把这个大喜的信息传扬到各地吗？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讲题超越界限的意象第一讲我们先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不管我们现在所做的是什么，记得耶稣基督所交给我们要我们完成的工作。如果生命要活得精彩无憾，我们就得凭信踏上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一生去为主完成他所交给我们的使命。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